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敬拜赞美神的机会。现在请赵代来到前面。我们的敬拜也是由我们奉献，是我们敬拜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几个星期前刚刚把撒玛利亚这个宣教组织的给他们的一个奉献寄给他们了，他们也写了 email 回来，来感谢赞美主，也感谢大家的奉献，因为如果没有你们的奉献，没有你们的祷告，我们是不可能来完成这些重要的任务。那么，这个撒玛利亚的宣教组织，他们是在2021年刚刚建立，他们也有建立一些医院，并且在各样的灾难性的一些自然灾难面前，他们也是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作用。还有就是在非洲，比如埃塞俄比亚的这些国家，还对一些小孩子的一些捐助，并且他们的这种帮助是覆盖了100多个国家的，不论是在医学的需要方面，还是教育方面，还是在对抗饥饿贫穷方面，他们都做了很多的工作。我就是要和大家来分享他们的回应的一个 email，在大家为他们的祷告和经济奉献之后，他们写了一封这样的感谢神、感谢大家的一封 email。这个星期我们特别要为之祷告的一个宣教士家庭，就是鲍勃和 Cilla Buster。上星期我们也是和他们联系，因为大家知道汤加这个岛国，他们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火山爆发的事情。我和他们联系了，但是他们一直都还没有回应。我想，可能是因为他们的一个通信系统还没有恢复，我们也是要在我们的祷告中纪念他们。他们是在汤加岛国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岛国叫伊瓦这样的一个岛国，来侍奉神的。我们也是感谢主，感谢他们对神的事工的一个做出的贡献。上星期的奉献一共是9426元，其中1565是奉献给宣教事工的。感谢神，谢谢大家的衷心奉献。我最后希望大家一起来为之祷告的是，要为 Spouse 祷告。因着疫情的缘故，还有他的这个医学条件的一个缘故呢，他暂时的不能够回去到瓦努阿图。我们来祷告，谢谢神，谢谢神，我们有机会能够在世界各地的宣教事工中有份，比如在撒玛利亚宣教机构，还有是在汤加的这个宣教机构。我们也是祷告神，神你知道他们的需要，我们求神特别的保守在汤加的宣教士鲍勃一家，求神保守他们，也供应他们的需要，也特别为 Sports 祷告，也求神看顾他的健康， 也与他同在。我祷告，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也让他能够尽快的回到他的宣教工厂瓦努阿图。我们感谢神，也愿你的旨意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达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还是要请 Logan 弟兄来和我们分享有关乎我们奇妙的造物主。请 Logan 弟兄上来与我们分享。大家早晨好，今天早晨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动物，就是关乎这个长颈鹿。长颈鹿基本上 是世界上最高的动物了，它们有大概差不多6米高，它们有的长长的一个脖子，高高的长长的腿，他们是对这个周围的环境温度都有很敏感。当他们要吃地下的食物的时候，他们会把腿稍稍弯曲，把头低下来。但他们更多的是吃很高的一些植物，高的树上的植物。那么这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这么高的长的一个脖子，那么怎样心脏如何能够把这个血液给放到他的头顶呢？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奇妙的一种一个创造。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头部的血液供应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是要喝水的话，也是很难想象他们怎么样能够够到那个水，然后呢又把水经过长长的脖子送到他们的胃里。这一切都是非常的奇妙，但是神的创造，如果比如他们如果是一天要吃很多很多的食物和喝很多的水，那么他们怎样能够做到这些呢？虽然说进化似乎是人们的一个想象，但是这个长颈鹿也是神最初创造的，在第六天所创造的动物的一种。就像诗篇的92篇第5节这样讲到，耶和华啊，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何其深。我们透过这个很在世界上最高的哺乳动物 长颈鹿的它的构造和功能，我们也是看到了神的奇妙创造。我知道这个长颈鹿哈，它是在这个几千年之前，它也是被称为不同的，冠于不同的一个名字。我是很喜欢长颈鹿的，它们看上去很优雅温柔哈。我现在要邀请 Jillian 来给孩子们讲故事。如果你有小孩子，有小孩子们，欢迎你来到台上来听 Jillian 讲故事。谢谢 Jillian。欢迎孩子们，非常开心又见到一些新的面孔。在我们今天讲完故事以后呢，我会给大家分一些小礼物哦。那么今天我们是继续讲我们的故事，关于乔治·米勒的故事的第二部分。我们要复习一下上一部分的。这一个故事是讲的是用信心来养活10,000多的孤儿。那么前面上个星期我们分享的故事呢，是讲到乔治·米勒呢，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梦想，就是在这个他的所住的一个城市叫 Bristol， 那是一个非常古老贫穷的城市，在那个城市里有许许多多的孤儿，吃不饱，没有地方住。那么他就有一个梦想，希望能够为这些孩子们做些什么。那么其中有一个孩子叫威廉，然后呢他们也在街头表演一些还有一个女孩叫 Emily， 他们在街头表演一些节目，来以此来获得一点钱买食物吃。然后 Emily 自己也才只有5岁，她还要照顾一个她刚刚出生的一个小弟弟。然后呢，乔治就说，那我们就来为这些孩子们来做早餐，所有的饥饿的孩子都欢迎来参加。那么这是上个星期我们所讲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讲这个故事的第二部分。那虽然他们建立了一个早餐俱乐部，然后呢，乔治他一直都有一个愿望，就是能够建一个孤儿院。他知道神会帮助我们的。那么他说，我并不求钱财，但是我求神能够帮助这些孩子们，能够提供他们的所需。有一些俱乐部的成员呢，就想，这个计划看来是不可以实现的，因为太多困难了。需要钱，需要房屋，需要食物，需要衣服，哎呀，需求太多了。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乔治就感到非常的惊讶，对关乎神的恩典、怜悯和供应。神供应了给他们有5个大房子，让这个孤儿们有地方住。那么威廉，大家还记得威廌吧？他是一个12岁的一个小孩，那么他呢也就来到孤儿院来住了。 你要坐近一点吗？你是不是听不见呢？来，坐近一点，坐近一点，可以看到这个图画啊。那么威廉呢，是一个12岁的男孩，他呢待到这里，每天他会觉得说，这真的像他的家，因为他没有上过学校，没有去过学校，所以呢，他都不会读，不会写。但是他每天都很努力的学习，然后很多年以后呢，他居然也找到了一份工作，但是他走了以后，他说，哎，请，他就跟着乔治说，请把你的手给我，然后乔治就给了他一些硬币，然后也给了他一本圣经，然后跟他说，请你紧紧的要抓住神的话语，因为神会看顾你。我说好的，那我们来一起祷告。然后有一天早晨呢，在孤儿院里面有300个孩子在一起，然后他们就站在早餐桌前，但是呢，居然盘子里都是空的，没有食物。那么这个时候呢，乔治就说，大家放松，虽然没有食物，让我们来祷告。啊，我们就坐下，然后一会儿就有一个烤面包的师傅把面包送上来了。那烤面包的师傅说，哎呀，我一晚上都睡不着觉，我有一个感动，觉得你们会需要这些面包。然后呢，孩子们就有面包吃了。然后呢，送牛奶的人也来了，他说，哎呀，我的车在外面抛锚了，我不能够送，把牛奶送到各家各户，那我正好经过孤儿院，那这些牛奶就给你们吧。那孩子们就有面包有牛奶咯，啊，真的是感谢赞美神。然后又过了一会儿呢，这就是很奇妙的事情发生。然后乔治也在美国，也在世界各地都有宣教。然后这些长大了的孤儿们，他们也都参与了这项事工，也常常的去见乔治。甚至在新西兰，乔治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并且也在电台来讲圣经。在他92岁的时候，他去世了，他是很非常平安的回到了主的怀抱。在他92岁的时候，他一生当中，他也见证了神是怎样喂养了10000多个孤儿，没有让他们挨饿，让他们平安的长大。我愿大家孩子们能够学习，从这个故事当中能够学习到仰望神，依赖神，神是我们的供应者。好，我这里有一些绘画填描图，还有一些 puzzle， 一些小礼物，可以，你们可以拿去分享。谢谢孩子们，谢谢Jillian。
我也可以有一份礼物吗？下个星期还有故事讲吗？杰莲，下星期还有故事吗？还有啊，好，孩子们，下个星期继续来听杰莲讲故事。今天早晨，我收到了 Michael Money 从斐济写了 email 给我，我也想和大家分享。大家早晨好，我今天早晨也是要为你们祷告，我和我的太太也祷告，愿你们有一个很好的主日早晨，愿神大大的祝福你们，也谢谢你们对我们一路来的祷告支持和经济上的支持。我们也是在我们的祷告中也是要继续的纪念他们，Michael Money 在印度的宣教事工，让我们也常常的关心我们的宣教士们。今天的信息是关于加拉太书的第五章，但是我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你总是想活在一个想让每一个人都开心的一个感觉，你有没有觉得说这种感觉想要讨好每一个人，让每个人都开心，让自己活得很累很累，似乎几乎要累到要死。那么在新约里面呢，我们常常的看到新约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在基督里是自由的。耶稣告诉我们说，真理让我们得自由，真理让我们得自由，而我们的在真理里面，我们确实是自由的。保罗也是在加拉太书里面强调了我们在基督里面所得到的自由，并且是我们要好好的来保护这样的自由，要警惕那些自由的破坏者。我想告诉大家，如果你真的是重生得救了，你已经在耶稣基督里了，那就没有什么可以把你的这种自由拿走。你在耶稣基督里，你就是自由的，你不会失去。我们是称这个是一个永恒的得救，我们可以安息在这样的救恩里。我们与其说是要讨好每一个人，我们其实单单的只要讨好神，让神喜悦，而不是让你周围所有的人喜悦，因为你不可能让你周围的每一个人都开心。这是在神里面的一个神赐给我们的这一份救恩和在基督里的自由，因为在真理里我们就真的得自由了。我们如何能够自由的生活呢？大家知道，我和我的太太是从美国来到新西兰的。在美国呢，不久以前啊，奴隶制在美国还是合法的。在1863年的1月1号呢，就签署了一项法律，叫做是由一个美国的总统 大家记得这个总统的名字吗？有人知道吗？那就是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大家知道林肯，他是那一位总统在1863年1月1号签署了一项法律，就叫做《解放奴隶宣言》，宣布所有曾经是奴隶的人，现在都是自由人了。曾经是做奴隶的人都是得自由。如果在这之前，如果你是南方各州的一个奴隶，你就没有投票权利，你也没有能力可以说让人来让你自由。你的主人可以拥有你，殴打你，甚至杀了你，而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你没有任何的权利，因为奴隶他们是没有人身自由的。那我们假设，如果这个解放奴隶宣言颁布后几年，你又有一次呢在城里面闲逛，你曾经是奴隶，那么一些大嗓门的家伙可能会走到你的面前，又开始来虐待你，来恐吓你。然后又虐待你。这个时候呢，可能你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情景。虽然你已经是自由人了，你以前是奴隶，但因着这个解放奴隶宣言宣布以后，你就是自由的。但是你现在已经是有权利和自由的，但你的头脑可能会告诉你说，你又害怕了，你又开始像一个奴隶一样来行事为人了。因为你的脑子也许在你的理智告诉你，你是自由人了，你不再是奴隶了。但是你过去的经历或者你的头脑有可能还是会告诉你，你可能的行事为人又变得像一个奴隶那样。其实这样的一个情形也是会发生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我们已经是认罪悔改归向耶稣，是自由的了，不再律法的奴隶之下了，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又好像会回到律法之下。有的时候当生命中又发生一些什么事情，或者周围的人又对你的一些言辞态度，又会让你套上一个奴隶的一个枷锁。虽然我们已经清楚，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了真自由。让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的第五章一到十五节，让大家一起站起来，我来读。有十五节，我读的时候大家可以跟着我。保罗这里讲到，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堕落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一点笑面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 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怪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让我们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谢谢你的话语，谢谢你在耶稣基督里让我们得到了自由，你让我们得到了自由。神啊，我知道有一些诱惑会让我们再回到从前，愿我们不要这样做，让我们能够站立得稳，让我们能够紧紧地抓住你赐给我们的救恩，不要允许让撒旦或者其他什么人来夺走我们的这份自由。神啊，如果在这里的有人，不论是在这里的还是在网上聚会的，如果仍然是罪的奴隶，我祷告你可以真正的让他们明白耶稣基督已经释放我们，让我们给了我们真正的自由，他已经付了我们罪的代价，我们已经从奴隶的状态中被拯救出来了，被释放出来了。愿神让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里我们才有真正的自由。我们祷告奉耶稣名，阿们。大家可以坐下。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要紧紧地抓住我们的自由。第一节讲到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这奴仆的恶就是恶，就是比如说把这个恶套在牛的身上，要叫他们做我们让他做的事情。这里不仅仅是保罗不是讲到一个普通的自由，每一个人他这里不是讲到一种宗教的自由，比如说人们可以自由的来敬拜神或者自由的不敬拜神。其实即使是在现在也是有许多国家，有些许多人他们也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宗教自由的。那么保罗在这里主要讲到的是一个个人的一种自由，这种自由就是说你已经从过去的罪的捆绑中被释放出来了，得了自由，不再受罪的辖制，不再受这个，不再成为罪的奴隶。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自由是极其奇妙的。我们的自由，在基督里的自由，就是认识到我们被神所爱。尽管我们没有什么是配得神的爱的，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我们虽然是不配得到神的爱，我们也是不可爱的。我们要清楚，并不是因为我们行得好，我们做了什么好的事情让神来爱我们，而是神赐下这样的爱，无条件的爱。我们接着耶稣基督重生得救，神就看我们为义了。我们并不是要靠行为来让这些事情发生，
所以我们要非常的明白这样的一份自由。保罗提醒当时的加拉太人，不要再回到律法的时代，这是一个失败的一个作为。罗马书八章一节讲到，和我一起来大声的读啊，准备好。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我们不是靠着肉体行事，而是靠着圣灵而生。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没有在神不再定我们的罪，因为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了。神已经耶稣基督亲自的担当了我们的罪，付上了罪的赎价，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自由，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保证。今天还有许多的基督徒还是活在一个自我自责当中。我记得有时候我去到一些教会，听到他们的一个讲道，让我们觉得我永远都不够好，我永远都做得不够。每一次我听到这样的一个讲道，我都觉得很难过，觉得自己很糟糕，觉得自己还不够，做得不好。如果你要和神有一个好好的一个和神的关系，听完了那样的讲道，会让你觉得说你没法跟神有好的关系，因为你不够好，你做得不好。所以去到这样的教会，听完这样的讲道，都让我觉得好像很沮丧，好像觉得自己很糟糕。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要警惕自由的破坏者。有两件事有可能会拿走我们的在基督里的自由。在第二节这里讲到，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你不能够只是行着律法的一部分，你要是希望能够靠着行律法而得称义的话，你必须要守全律法。你犯了一样就是犯了所有的律法。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堕落了。因为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如果福音还要加上一些什么，那就不是福音了，那就不是恩典了。如果你觉得得到救恩还要加上你的什么行为，要做些什么，那么你就没有真正的理解福音是什么，你不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福音。为什么要受割礼？并不是说受割礼不好，其实保罗实际上也鼓励提摩太在使徒行传的16章，保罗也鼓励提摩太要行割礼，因着福音的缘故。所以保罗对年轻的提摩太也是这样要求。但是如果大家觉得行割礼是救恩的一个条件的话，那就全错了。这并不是一个今天教会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因为现今教会并没有说要人行割礼，但是
许多的教会呢，他们仍然有各样的不同的一种要求，觉得人们非要一定要行这行那才可以接受到神的恩典。我们一定要非常的小心，我们有一个作家也是牧师 Steve Brown， 他讲到我们是什么时候变得如此的宗教，我们到底在哪里做错了，这些层层的规章制度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得到神的恩典，得到神的原谅，让我们感到如此的内疚呢？为什么我们接受到神的爱让我们如此的紧张呢？也许为什么得自由能够让我们如此的受到束缚呢？那些已经被赦免的罪人为什么屡次要成为审判官？也许今天教堂里最流行的代替割礼的方法之一就是洗礼。那么让我仔细的说一下，基督徒确实应该受洗，圣经也要求人们公开的承认信仰。但是如果说我们应该作为信徒受洗，和说我们不受洗就不能与神和好，这完全是两码事。我们不能说一方面既接受到神的恩典，另一方面还要去固守律法。我们已经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因着行为。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了真自由，我们是真正的重生得救的，我们愿意受洗，我们愿意来跟随神的教导，我们已经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住在我们心里了，我们愿意来接受洗礼。但是我一定要让大家清楚，接受洗礼是我们愿意来公开承认我们的信仰，但不能说我们不受洗就不能和神和好。那比如有的人认为啊，你一定要加入一个教会，你一定要做十一奉献，你一定要读圣经的某些章节，或者你一定要去除一些什么行为，比如说你一定要戒烟，是不是做基督徒就不能抽烟，这些人为的一些条条框框。我也知道有些人还想加上其他的，比如讲方言。如果你真正的重生得救，你就应该讲方言。你有没有遇到过有些人看到有些人他们非常的难过悲伤，因为他们没有讲方言的恩赐。我真的不知道在圣经里什么地方有这样讲，你必须要讲方言才可以得救。我们人为的加上了这么多的条条框框，我们也知道有许多的信徒，他们总是怀疑自己是否得到了救恩，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够好，他们觉得自己还没有做得够。 大家知道这些人为加上去的这些都会束缚我们，让我们又回到以前做奴隶的一个状态。我们一定要非常的小心这些事情并不是救恩的一个条件，这是不一样的。我们得救是单单的因着神的恩典。那我们怎样能够来警惕自由的这些破坏者呢？第一个方面就是要理解福音的信息。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的得救是单单的因着神的恩典，也是因着信，不是凭着行为。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在加拉太书的第六节是讲到，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爱的信心才有功效。那么唯一的事情就是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因为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神已经算我们为义了。一个真正的信心是不是关乎行为的，但是信心跟行为之间的关系也是，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因为有信心的就一定会有行为来代替。比如有一个年轻人跟他的女朋友说，哦，我爱你。然后这个女孩说，哦，是啊是啊， 我也爱你呀。但是你光是嘴巴说爱，你也是要有行为来相称。加拉太书讲到，这样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信心，是死的。有人说他有信心，但是如果没有行为相伴，那么他的信心就是死的。但是一个真正的信心是一定有行为来相伴的。第二个方面，我们能够如何来防范呢？第一个方面是理解福音的信息，第二个方面就是要跟着好老师来学习，要常常的要学习圣经。第七节这样讲，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阻拦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一点笑面笑能使全团都发起来。他告诉，这里保罗告诉他们说，这些是不是来自神的，也不是来自，因为有人想叫你们阻拦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想叫你们继续的服在律法之下。大家知道这不是来自神的，这也不是圣经的教导，也不是一个好的老师所教给你们的，也不知道你们这些观念是从哪里来的。
他保罗在这里把那些假师傅比喻成笑面，一点笑面能使全团都发出来。大家知道，你只要有一点面笑、面叫，那么面团就会发起来。你不需要很多的酵母就可以让面发得很大。所以说，如果说有假师傅有一些不好错误的教导，只要有一点点就可以影响到全会众。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查考圣经，要知道神的教导，所以我们要向一个好的老师来学习。好的老师不仅仅是指教会的牧师，也有很多的人他们是很好的可以向他学习的老师。我们也要常常的查考圣经，就像保罗在不是保罗写的，是在使徒行传的十七章十一节，这里讲到这地方的人闲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保罗他是一个最好的圣经老师。那么在座的，我想你是不是非常的愿意来亲自听保罗来给我们讲道呢？我当然很愿意，当然这虽然不可能，但是即使是保罗在利比亚讲道的时候，那地方的人他们甘心领受这道，他们仍然天天查考圣经，要知道保罗讲的是还是不是。其实如果你每天都查考圣经，也是认真的来检查我说的对不对，我将会感到非常的开心。其实我是非常开心，如果有你们有会众来挑战，来说看我的讲道对不对，符不符合圣经。其实我也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是不是什么时候故意来讲一些不对的道，然后呢有人就会来跟我说，哎，凯牧师，对不起啊，我有查考圣经，我发现你星期天的讲到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对哦，那个地方也和圣经不符哦。当然我还没有这样做过，但是这是很重要的，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回去好好查考圣经，也看我讲的对不对。第三个方面就是要留意假师傅，那些有假师傅来要搅扰你们。在第十节里讲到，我在主里面很信你们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虽然保罗他不是很清楚到底谁是这样的一个假师傅，但是神是清楚的。但是他这里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假师傅搅扰你们，不论他们是谁，都要担当他们自己的罪名。第三个方面，也是最后一个方面，自由是指自由的服侍，而不是放纵。我有知道一些信徒， 他们有的时候做一些傻事情，因为他们知道神是恩典的神，总是会赦免他们。所以真的教导恩典这个是很危险的。有人会觉得说，啊，我已经重生得救了，没有什么可以把我与神的爱分开了，我可以想怎样就怎样了，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我自由了。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都有讲到过，我们难道是可以随便犯罪吗？断乎不可。这里十三节讲到，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是要彼此消减了。保罗说，你们已经自由，但是你们的自由必须你们要非常的珍惜，而不是说自由的来放纵情欲。我们有一个自由的社会，大家不要觉得自由就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或者想犯罪就犯罪，因为神总是恩典赦免。不，不是的，神赐给我们的自由是不是让我们自由犯罪，而是让我们可以自由的不犯罪。我们有自由了，为什么你有自由你第一件事情想到是要再去犯罪呢？因为神已经把我们从罪的捆绑辖制当中救出来了，难道我们还要回去吗？不是的，因为罪带来的是辖制，带来的是束缚。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可能不可以再去自由的犯罪，而是自由的不犯罪，是自由的服侍，而不是自由的放纵。可以自由的跟随耶稣。我们理解在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但是这个自由并不是说我可以决定任何事情。比如我如果等一下从回家的时候我自由了，我想开车，我想开往在右边开车，可以吗？不行。我能吗？啊，你想我当然可以啊。我等一下，如果你从美国过来的话，你开车可能会看朝右边开吧，就是靠右开。当然你可能不是故意的，但是是一种习惯。那结果呢？你如果一次可能没有发生什么交通意外，两次三次呢？你试试看，要么就是被警察逮着，要么就是发生车祸，对吧？那么会带来很多的痛苦。这并不是自由，想做什么做什么，并不是说你觉得自由了，等下你回家你就开车，你就开到右边去，哈。所以保罗也是告诉我们，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真理里得了自由，这种自由是让我们不犯罪的自由，是让我们自由的来服侍神，服侍彼此。有两个危险，就是认为自由是犯罪，不再受惩罚的通行证，这是很危险的。恩典并不是说我可以随便犯罪而不再受惩罚，不是的，神不要我们这样。耶稣基督献上他的生命，为我们流宝血，并不是
让我们自由去犯罪的，而是让我们自由的不犯罪。第二个危险就是说，在他人的生活当中扮演一个属灵的警察的位置。这个人他想在别人的生活当中扮演一个属灵的警察，指出别人这不对那不对，这也是一个危险，这也是把限制了他人在真理里的自由。有的人觉得他们得到了一个救恩的礼物，他们要付出。当然，这个态度呢，实际上是对给予者是冒犯的，因为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份奇妙的救恩礼物。有些人他们会觉得说，我们要付出代价啊，我们要还回去啊，这种态度只会冒犯慷慨的给予者，冒犯我们的神。如果你感觉你是不符合标准，那你可能就没有清楚什么是真正的福音。你不要再装了，因为你知道在基督里是被接纳的，是被爱的，是可以自由的生活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爱我们，为我们舍命，配为我们付上了赎价，我们是被神接纳了，我们可以自由了，不要再回到原先做奴隶的状态。让我们一同站立。让我们低头闭眼，一同来祷告。有时候我也想问问大家一些个人的问题。我这样的目的只是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来思考，来省察自己，也重新审视你与神之间的关系。你是不是真正的重生得救了？你是不是真正的理解福音的真谛了？你是不是真正的跟神说，神啊，谢谢你的恩典和救恩，我不能够也没有能力来回报这样的救恩，但是谢谢神，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知道，如果你已经知道神已经救你脱离罪的捆绑，已经在真理里释放了你，让你得到了自由，你可以把手举起来，这是你和神之间的关系，你不用左右看，这是你自己和神的关系。如果你不能够举这个手，也许你还是觉得说，你还是觉得要靠自己的力量来改变生活，还是想觉得要靠自己的行为来证得神的恩典。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完全了，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恩。今天就来信靠他吧，今天就来相信耶稣基督，来到他那里。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请和我或者和其他的牧师、长职、弟兄谈一谈。今天你已经重生得救，让我们一起来行走这份天路。基督徒们，我希望今天是一个鼓励，也是一个提醒， 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是完全的救恩，没有什么我们还需要再添加的。我们是他的孩子，我们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了，一切都是新的。我们不能够靠自己的行为来再加添什么，我们不是靠行为来挣得我们的救恩的，是神完全的恩典。我们要小心，不要，要警惕那些自由的破坏者，要安息在神的恩典救恩里。谢谢神，谢谢神，你的恩典，你的福音，谢谢你赐给我们耶稣基督里的真自由，不是一个自由的去犯罪，而是自由的不犯罪，是自由的为你而活，自由的来侍奉你。你是无条件的爱我们的神，拯救我们的神。神啊，如果在这里的有人还没有信靠耶稣，而愿意来敞开心灵，求神继续在他们心里动工，帮助他们认识神，也帮助他们来好好的信靠你，跟随你，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为你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麦克牧师上来。谢谢今天早晨的信息，有几件事情要分享一下。今天我们还是在政府所颁布的黄灯系统下，那么我们10点钟呢会有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敬拜，也是需要有 vaccine 的，要有那个就是，如果下个星期政府宣布我们要回到红灯状态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有人数的限制。那因为奥密克戎在社区的一个传播，我们也不必说是要受这种恐惧害怕。当然如果你觉得不好的话，你觉得自己身体不舒服，我们建议你也待在家里。各个生命小组的组长也要关心自己的组员，如果社区需要帮助也让我们知道。今天下午2点也是为那些没有 vaccine 的人举行的一个敬拜，我们也要看一看还有多少人可以。今天下午2点还是有一个 service， 我们也有新成员的课程，有一个6个星期的新成员课程。这个星期继续的是为鲍勃和希拉这一个宣教家庭祷告，求神真的是保守他们的平安。他们在汤加也刚刚有了这个很厉害的火山，求神真的保守他们。